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玄义困敦年九月到鄂逢社替革年四月，总共一年多时间。太祖圣神公肃文武皇帝中广顺二年壬子，公元952年九月初一，吴越丞相裴坚去世，任命台州刺史吴延福共同参与相府事务。17日敕令北部边境官吏百姓不得进入契丹境内俘掠。契丹将领高摩汉用尾筏渡过葫芦河入侵，到达冀州，承德节度使何福晋派遣龙节都指挥使刘成惠等人屯驻贝州抵御。契丹听说后立即率兵北渡，所掳掠的冀州壮丁数百人望见官军争相呐喊，想要攻击契丹，官军不敢响应，契丹将他们全部杀死。蜀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圭上奏说，后周人在关中集结军队，请求增兵防备。蜀主派遣凤鸾宿卫杜于后召进率兵赶往利州，不久听说后周人集结军队是为了防备北汉，于是率兵返回。南唐武安节度使编号昏庸懦弱没有决断，在湖南政令出自多个部门，不合众人心意。吉水人欧阳广上书说，编号不是将帅之才，一定会丧失湖南，应该另外选择优秀的统帅，增兵以挽救失败。没有答复。南唐主让编号经营朗州，有从朗州来的人，大多说刘延忠诚顺从，编号因此不做防备。南唐主召刘延入朝，刘延不去，对王奎说，南唐一定会讨伐我们，怎么办？王奎说，武陵依仗江湖的险要，有数万披甲士兵，怎么能拱手受制于人？编号安抚驾驭无方，市民不轻负，可以一战擒获。刘延犹豫不决，周行峰说，机势贵在迅速，迟缓则对方有所防备，就不能图谋了。刘延于是任命王奎、周行峰以及牙将何敬真、张访、蒲公义、朱全秀、宇文琼、彭万和、潘书四、张文表十人都为指挥使部署发兵。潘书四、张文表都是朗州人。周行逢善于谋划，张文表善于作战，潘书四果敢，三人多互相配合成功，情谊非常亲密。诸将想要赵旭州酋长符彦通为援军，周行逢说，蛮人贪婪而无信义，前年跟随马希厄进入潭州焚烧抢掠无疑，我军以一举兵前往没有不成功的，哪里用得着这些人让他们残害百姓呢？于是停止，但也担心符彦通成为后患，因为蛮酋土团都指挥使刘涛被群蛮所畏惧，便补任他为西境镇鄂使来防备。冬十月，王奎等人率兵分道赶往长沙，以孙朗、曹静为先锋使，编号派遣指挥使郭在成等率兵屯驻益阳抵御。23日，王奎等攻克沅江，捉获都监刘成玉，皮将李师德率众500人投降。27日，王奎等命令军士举起小舟作为掩护，直抵益阳，四面砍开寨栅而入，于是攻克，杀死守兵2000人。编号向南唐告急。29日，王奎等攻克桥口及湘阴，30日到达潭州，边镐环城自守，救兵未到，城中兵少。11月初一夜，编号弃城逃跑，官吏百姓都溃散。李陵门桥折断，死了10000多人，道州刺史廖衍被乱兵杀死。初二早晨，王奎入城，自称武平节度副使，全知军府事，以何敬真为行军司马，派何敬真等追击边镐，没追上，斩首500级。蒲公义进攻越州，南唐越州刺史宋德全逃走，刘延让蒲公义全知越州。南唐守湖南各州的将领听说长沙陷落，相继逃走，刘延全部收复了马氏在岭北的旧地，只有郴州、连州落入南汉之手。契丹的瀛州、墨州、幽州发生大水灾，流民进入边塞，散居在黄河以北的有数十万人，契丹的州县也不加禁止，诏令所在地区赈济供给安置他们，中原百姓先前被掳掠的得以返回的有5/10。12日，李谷因为臂伤久未痊愈，三次上表辞官，帝派中使传达旨意说，你所掌管的事务极为重要，朕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如果事业成功，何必一定要行朝礼，朕现在便殿等你，可暂入相见。李谷入金祥殿觐见，当面陈诉诚恳之情，帝不答应。 李谷不得已又处理正事。李谷不能执笔，诏令因为三司事务繁重，让人刻了他的名字印章使用。16日敕令百姓有诉讼必须先经过县州及观察使处断，如果认为不公正才允许到御史台、尚书省申诉，或自己不能写状子请人代写的，必须写明代写人的姓名、住处，如果没有可请的人，允许拿白纸。所诉必须是自己之事，不得挟私替别人诉讼。庆州刺史郭彦卿生性贪婪，野鸡族多养马，郭彦卿故意骚扰他们以求贿赂，野鸡族于是反叛抢劫冈商，帝命令宁州、环州合兵讨伐。刘言派遣使者奉表来报告说，湖南世代侍奉朝廷，不幸被凌寇所攻陷，臣虽然没有奉诏，但立即纠合义兵削平了旧国。南唐主削去编号的官爵，流放饶州。当初编号已杜预后跟随查文辉攻克建州，凡是所俘获的都保全他们，见人称他为边佛子。到攻克潭州，市场照常营业，潭人称他为边菩萨。不久任节度使，正是没有纲纪，只是每天设斋供大修佛事，潭人失望称他为边和尚。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己，右仆射同平章事孙胜上表请罪，都释放了。孙胜不停地陈请，于是与冯延己都被罢免守本官。南唐主因为连年出兵无功，于是商议休兵养民。有人说希望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就可以小康了。南唐主说，我将终身不用兵，何止数十年。南唐主想起欧阳广的话，任命他为本县县令。11月初七，调保义节度使折从阮为晋南节度使，讨伐野鸡族。初九，敕令大约每年民间所交纳的牛皮减少三分之二，祭田时请征税取一张牛皮，其余听任百姓自用及买卖，只禁止卖给敌国。在此之前，战事兴起以来，禁止百姓私自买卖牛皮，全部命令上交官府领取报酬。唐明宗时，有关部门只以盐作为报酬，后晋天福年间连盐也不给了。后汉法律，犯私藏牛皮一寸的处以死刑，但民间日用实在不可缺少。帝一向知道这个弊端，到这时李谷建议平均到田亩上，公司都感到方便。12月23日，黄河在郑州、华州决口，派遣使者巡视修堵。初一，前晋南节度使侯章进献买砚券一千匹，银五百两。帝不接受，说诸侯入朝觐见，天子应该有宴席犒劳，哪里用得着买，从今以后像这样的都不要接受。王奎率兵及动蛮五万攻打郴州，南汉将领潘崇彻救援，在壕时相遇。潘崇彻登高眺望湖南兵，说疲惫而不整，可以击破。纵兵攻击，大破湖南军，伏尸八十里。翰林学士徐台福请求诛杀诬告李松的葛延玉和李成，冯道认为屡经赦免，不答应。王俊赞赏徐台福的义气，禀告帝初时逮捕葛延玉、李成、诛杀。刘言上表说潭州残破，请求将使府迁至朗州，并且请求进贡卖茶，全部按照马氏旧例。南唐江西观察使楚王马希鄂入朝，南唐主留他，几年后死于金陵，谥号公孝。当初灵州土豪杨信自任刺史，接受后周任命。杨信去世，妻子杨仲训继承，率州投降北汉。到此时被群枪围困，又归附向夏州、抚州求救。太祖圣神公肃文武皇帝中广顺三年癸丑，公元953年春正月初二，以武平留后刘言为武平节度使，置至武安、晋江等军事，同平章事。以王奎为武安节度使，何敬祯为晋江节度使，周行封为武安行军司马。诏令折从阮，野鸡族能改过的授官赐金帛，不然就进兵讨伐。初八，折从阮上奏酋长李万全等接受诏命立事外，其余仍不服从，正在讨伐。前代屯田都在边地，让戍兵耕种。唐末中原驻兵，各处都设置营田以耕种矿土，后来又招募富裕人家让他们交租耕种，户部另外设置官司总管，不隶属州县，有的丁多无益，有的包庇奸盗，州县不能过问。 梁太祖攻打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分给东南各州农民，让他们每年交租。从此历经数十年，牛死了而租税不除，百姓很痛苦。帝一向知道这个弊端，恰逢河门使知青州张宁上奏有利之事，请求取消银田物，李谷也这样说。12日敕令全部取消户部银田物，将银田民隶属州县，他们的田地、房屋、牛、农具一并赐给县佃户作为永业，全部免除租牛客。这一年户部增加3万多户，百姓既得到永业，才敢修葺房屋，种植树木，收获数倍的地利。有人说银田有肥沃的，不如卖掉，可得钱数十万民以资助国家。帝说利在百姓，如同在国家，朕用这些钱做什么？莱州刺史叶仁鲁是帝的旧吏，因贪污绢15000匹，钱1000名，被定罪。17日赐死。帝派中使赐给他90，说你自己触犯国法，我无可奈何，应当抚恤你的母亲。叶仁鲁感动流泪。帝忧虑黄河决口，王俊请求亲自前往巡视，准许。镇宁节度使荣屡次请求入朝，王俊嫉妒他英明刚烈，常常阻止。闰正月，荣又请求入朝，适逢王俊在黄河上，帝于是准许。契丹侵犯定州，包围一封军，定河都指挥使杨红玉夜袭其营，大获全胜，契丹逃走。又侵犯镇州，本道兵击退。17日镇宁节度使荣入朝，原里守真的骑士马全义跟随荣入朝，帝召见，不任殿前指挥使，对左右说：马全义忠于所侍奉的人，从前在河中多次挫败我军，你们应当效法他。王俊听说荣入朝，立即从河上返回。19日到达大梁。雄武节度使高允权去世，其子衙内指挥使高绍基图谋继承副职，假称高允权生病，上表自己知军府事。观察判官李斌恳切劝谏，高绍基发怒，杀死李斌。22日以李斌谋反上报。王俊坚决请求兼任藩镇，帝不得已。23日以王俊兼平卢节度使。高绍基多次奏报杂鲁侵犯边境，希望得以承袭，帝派六宅使张仁谦到延州巡检，高绍基不能隐瞒，才为父亲发丧。29日折从阮上奏降服野鸡21族。南唐草泽少堂上言，近来游历淮上，听说州主公检增修得政，我军新败于潭州、朗州，恐怕他有南征之意，应该为此防备。当初王奎攻克潭州后，以指挥使何敬祯为晋江节度副使，朱全秀为武安节度副使，张文表为武平节度副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何敬祯、朱全秀各自设置牙兵，与王奎分厅处理政事，官吏百姓不知听从谁。每次宴集，诸将借酒使性，纷扰如是，不再有上下之分，只有周行逢、张文表侍奉王奎敬礼，王奎亲近喜爱他们。何敬祯与王奎不和，辞归朗州，又不能侍奉刘言，与朱全秀谋划作乱。刘言一向忌惮王奎的强大，怀疑王奎让何敬祯侦察自己，将要讨伐他。王奎听说后非常恐惧。周行逢说，刘言一向不与我们同心，何敬祯、朱全秀耻居攻下，公应该早做打算。王奎高兴地说，与公共同除掉兄党，同志谈朗还有什么忧虑。适逢南汉侵犯泉州、道州、永州，周行逢请求亲自到朗州劝说刘言，派遣何敬祯、朱全秀南讨，等他们到长沙用计谋擒拿，如掌中物。王奎听从。周行逢到朗州，刘言以何敬祯为南面行营招讨使，朱全秀为先锋使，率领牙兵100余人会合潭州兵抵御南汉。二人到长沙，王奎出郊迎接，相见甚欢，宴饮连日，多用美计引诱他们，何敬祯因此停留不进。朗州指挥使李仲谦步兵3000人长期戍守潭州，何敬祯让他们先出发，赶往岭北，都头福惠等因士卒思归，劫持李仲谦擅自返回朗州。王奎趁何敬祯酒醉，派人假称是刘言的使者，责备何敬祯说南寇深入侵犯，不立即抵御，而专门荒废宴饮，太师命令谢宋公回西府，于是将他逮捕入狱。 朱全秀逃走，派兵追捕。二月初一，斩杀何进真示众。不久，抓获朱全秀及其党羽十余人，都斩首。初三，镇宁节度使荣返回澶州。起初，契丹主耶律德光北归时，将后进的传国宝玺随身带走。到这时，改用玉制作了两枚宝玺。王奎派使者将斩杀何进真的事告知刘延，刘延不得已，在更申日斩杀了福慧等几人。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王俊，晚年更加狂妄急躁，上奏请求用端明殿学士严看、枢密直学士陈官代替范质，李谷为宰相。皇帝说，任免宰相辅臣，不可仓促，等我再考虑考虑。王俊极力论说，言辞渐渐不逊。时间已近中午，皇帝还没吃饭，王俊仍争辩不止。皇帝说，现在正是寒食节，等假期结束后照你的意见办。王俊才退下。癸亥日，皇帝紧急召见宰相、枢密使进宫，将王俊软禁在别处。皇帝见到冯道等人，哭着说，王俊欺我太甚，想要赶走所有大臣，剪除我的羽翼。我只有一个儿子，他专门挑拨离间，暂时让他到朝廷来就已经心怀怨恨，哪有自己掌管枢密机要又兼任宰相，还要求重要藩镇的，看他的志向完全没有满足的时候。如此目无君主，谁能忍受？甲子日，将王俊贬为商州司马。致书措辞大略说，把百官视为鱼肉，把朕当作婴儿抚弄。皇帝担心夜都留守王英心中不安，命王英的儿子上使使王成会到王英那里，告诉他王俊获罪的情况。王俊到了商州，得了副籍，皇帝还是怜悯他，命他的妻子去探望他。不久，王俊就去世了。皇帝命令折从阮分兵驻扎延州，高绍基才开始害怕，多次进攻。又命令供奉官张怀珍率领禁兵两个指挥驻扎福州、延州。高绍基于是将军府事务全部交给副使张匡图。甲戌日，任命客省使向训暂时主持延州事务。三月，甲申日，任命镇宁节度使郭荣为开封尹、晋王。丙戌日，任命枢密副使郑仁惠为镇宁节度使。起初，杀牛族与野鸡族有仇，听说官军讨伐野鸡族，就送粮饷迎接官军，官军贪图他们的财物牲畜而进行抢劫。杀牛族反叛，与野鸡族联合，在包山打败宁州刺史张建武。皇帝认为郭彦卿骚扰各部胡人，导致他们作乱，将他罢黜在家。起初，界州刺史郡议人郭元昭与阙延使李文玉有矛盾，李文玉的女婿魏仁溥任枢密主事，郭元昭怀疑魏仁溥偏袒他。正逢李守贞反叛，李文玉有个儿子在河中，郭元昭逮捕了李文玉，上奏说他反叛，事情牵连到魏仁溥。当时皇帝任枢密使，知道这是诬陷，释放了李文玉，不予追究。到这时，魏仁溥任枢密呈旨，郭元昭任满回京，非常害怕，路过洛阳时将此事告诉魏仁溥的弟弟魏仁迪。魏仁迪说，我哥哥平生从不与人结怨，更何况肯以私害公呢。到今后丁亥日，魏仁溥禀告皇帝，任命郭元昭为庆州刺史。己丑日，任命地州团练使太原人王仁浩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南唐主再次任命左仆射冯延己为同平章事。周行逢厌恶武平节度副使张访，对王奎说，何进真是张访的亲戚，临行时将后事托付给张访，你应该防备他。夏季四月，庚申日，王奎召张访饮酒，将他灌醉后杀掉。丙寅日，归德节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日，调任平卢节度使。临行时上奏说，臣在宋州有御界的丝四万多两在民间，仅此进献，请求征收。皇帝点头同意。五月丁亥日，下诏在宋州张贴告示，凡是常思所御界的丝全部免除，已经缴纳的退还给百姓，常思也没有惭愧的神色。自从唐朝末年以来，各地的学校都废弃了，后蜀的吴昭义拿出私人财产100万修建学馆，并且请求刻板印刷、酒精。后蜀主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蜀中文学重新兴盛。六月壬子日，沧州上奏说，契丹之户台军事范阳人张藏英前来投降。起初 在后唐明宗时期，宰相冯道、李渔请求命判国子监田敏校正酒精刻板印刷出售，朝廷听从了。丁巳日刻板完成，进献上去。从此即使是乱世，酒精也流传很广。王奎任命周行逢主持潭州事务，自己率领军队袭击朗州，攻克了他，杀死指挥使郑教，抓获武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刘延，将他软禁在别馆。秋季七月，王英三次上表请求入朝，皇帝怀疑他不真诚，派使者阻止他。南唐大旱，井泉干涸，淮水浅道可以涉水而过，饥民渡过淮水向北来的接连不断，濠州、寿州派兵抵御，百姓与士兵争斗而往北来。皇帝听说后说，比我之民都是一样的，听任他们买米过淮。南唐人于是修筑仓库，大量买米以供应军队。八月即位日，下诏允许南唐百姓用人背负和马驮运米，用舟车运载的不给。王奎派使者上表诬陷刘延阴谋以朗州投降南唐，又想要攻打潭州，他的部众不服从，所以废黜并囚禁了他，臣已到朗州安抚军府完毕，并且请求将观察使府治所重新迁回潭州。甲戌日，派通事舍人翟光义前往湖南宣慰安抚，听从了他的请求。王奎返回长沙，任命周行逢主持朗州事务，又派潘叔嗣在朗州杀死刘延。九月己亥日，武城节度使白仲赞上奏堵塞了黄河决口，契丹侵犯乐寿，齐州戍兵诱保宁都头刘彦章杀死都监杜延熙，图谋响应契丹，没有成功，连同同党一起被处死。南汉主力他的儿子刘季兴为魏王，刘玄兴为贵王，刘庆兴为金王，刘宝兴为真王，刘崇兴为梅王。东边从青州、徐州，南边到安州、富州，西边到儋州、磁州，北边到贝州、镇州，都发了大水。皇帝自从入秋得了风痹病，影响饮食和行走，术士说应该散财以消灾。皇帝想要祭祀南郊，又因为自从后梁以来郊祀常在洛阳，对此犹豫。执政大臣说，天子所在都城就可以祭祀百神，何必一定要洛阳。于是开始修筑元丘、社稷坛，在大梁修建太庙。癸亥日，派冯道到洛阳迎接太庙和社稷的神主。南汉大赦。冬季十一月己丑日，太常请求按照洛阳的样式修筑四郊诸坛，皇帝听从了。十二月丁未朔日，神主到达大梁，皇帝在西郊迎接，附祭于太庙。夜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清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英依仗功劳专横跋扈，凡是河北镇戍军队应当用敕令处理的事，王英就用自己的手贴执行，又大量搜刮民财。皇帝听说后不高兴，派人对他说，清与国同体，夜都仓库非常丰足，清想用就取用，何必担心没有财物。承德节度使何福晋一向厌恶王英。甲子日，何福晋入朝，秘密将王英的阴事禀告皇帝，皇帝因此怀疑他。乙丑日，王英入朝，下诏留下王英充任京城内外巡检。戊辰日，抚州防御使佘德以上奏说，北汉将领乔赟入侵，将他击退。王英每次出入，随从常有几百人。王英请求酌情发给铠甲兵器以备巡逻，皇帝感到为难。当时皇帝身体不适，将要举行郊祀，而王英挟持镇主之事在左右，众人心中忌惮。壬申日，皇帝带病勉强登上资德殿，王英进来起居，于是逮捕了他。下诏诬陷王英图谋在郊祀日作乱，流放儋州，出城后杀了他，命镇宁节度使郑仁惠前往夜都安抚。郑仁惠贪图王英的家财，擅自杀死王英的儿子，将他的家属迁到儋州。南唐祠部郎中知制告徐铉进言说，贡举制度刚刚设立，不宜立即废除，于是重新实行。在此之前，楚州刺史田敬珠请求修建白水塘灌溉田地以充实边防，冯延己认为便利。李德明于是请求大规模开垦荒地作为屯田，修复各处淤塞废弃的渠塘。官吏趁机侵扰，大兴劳役，夺取民田很多，百姓愁苦怨恨，无处申诉。徐铉将此事禀告南唐主，南唐主命徐铉去视察， 徐铉将明田登记归还其主。有人诬陷徐铉擅自作威作福，南唐主发怒，将徐铉流放舒州。然而白水堂最终没有修成，南唐主又命少府监冯延鲁巡视安抚各州，又时以徐凯上表说冯延鲁无才多罪，举止轻浮浅薄，不宜担任使者。南唐主发怒，将徐凯贬为校书郎，分司东都。徐凯是徐铉的弟弟。道州盘荣洞蛮族酋长盘崇聚集部众，自称盘荣州都统，多次侵犯郴州、道州。乙亥日，皇帝到太庙祭享，身穿衮冕，左右搀扶登上台阶，才到一个是斟酒献祭，低头不能下拜而退下，命晋王郭荣完成礼仪。当晚宿于南郊，病情尤其严重，几乎不救，半夜稍微好转。太祖圣神公肃文武皇帝中显德元年甲寅，公元954年春季正月丙子朔日，皇帝祭祀元丘，只能瞻仰致敬罢了，进献酒爵和祭品都由有关部门代替。大赦天下，改年号，允许与蜀境通商。戊寅日，撤销邺都，只作为天雄军。庚辰日，加封晋王郭荣监视中，判内外兵马事。当时群臣很少能见到皇帝，朝廷内外恐惧，听说晋王掌兵，人心稍微安定。军事中有流言说交祀赏赐比后唐明宗时薄，皇帝听说后，壬午日召集诸将到寝殿，责备他们说朕自即位以来，穿粗衣吃粗食，专门以供养军队为念，府库积蓄四方贡献，除供养军队之外很少有盈余，你们难道不知道？如今却放纵凶徒信口胡说，不顾念人主的勤俭，体察国家的贫乏，又不想想自己有什么功劳而受赏，只知道怨恨，对你们来说心安吗？诸将都惶恐谢罪，退下后搜查不法分子杀掉，流言才平息。起初皇帝在邺都时特别喜爱小吏曹翰的才能，让他侍奉晋王郭荣。郭荣镇守澶州时任他为牙将。郭荣入朝任开封尹时没有另外召见曹翰，曹翰自己来了，郭荣感到奇怪。曹翰请求私下进言说，大王您是国家的储君，如今主上卧病，大王应当入宫侍奉医药，为什么还在外面处理事务呢？郭荣醒悟，当天就入居宫中。丙戌日，皇帝病重，停止各司细务，都不要上奏，有大事则由晋王郭荣禀告旨意，宣布执行。任命镇宁节度使郑仁惠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戊子日，任命义武留后孙行友、保义留后韩通、朔方留后冯继业都为节度使。韩通是太原人。皇帝多次告诫晋王说，从前我西征时看到唐朝十八陵没有不被发掘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多藏金玉的缘故。我死后应当穿纸衣，用瓦棺收殓，迅速迎葬，不要久留宫中，墓穴中不要用石头，用砖代替，工匠意图都和平雇佣，不要烦扰百姓。葬完后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30户，免除他们的杂摇，让他们看守，不要修建下宫，不要设置守陵工人，不要制作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在陵前立石刻字说周天子平生喜好简约，一令用纸衣瓦棺，四天子不敢违背，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不赐福给你。又说李弘毅应当授予节钺，魏仁溥不要让他离开枢密院。庚寅日，下诏命前登州刺史周训等人堵塞黄河决口。在此之前，黄河在临河、鱼池、酸枣、杨武、长乐邑、河阴六名镇、元武总共8处决口，到这时分别派遣使者堵塞。皇帝命令赶快起草制书，任命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辰日，宣布制书完毕，左右近臣将情况报告皇帝。皇帝说：“我没有遗憾了。”任命枢密副使王仁浩为永兴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李崇敬兼任武信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兼任武定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何辉兼任昭武节度使。李仲敬比晋王郭荣年长，皇帝召他入宫，托付后事，并命他拜见郭荣，以确定君臣名分。当天皇帝在资德殿去世，密不发丧。乙未日，宣布遗制。丙申日，晋王即皇帝位。起初 靖海节度使吴权去世，其子吴昌吉继立。吴昌吉去世，其弟吴昌文继立。这个月才向南汉请求任命，南汉任命吴昌文为靖海节度使兼安南都护。北汉主听说太祖去世，非常高兴，图谋大举入侵，派使者向契丹请求出兵。二月，契丹派其武定节度使正式令杨衍率领一万多骑兵到晋阳，北汉主亲自率领军队三万，任命义城节度使白从辉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辉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从团柏南下直趋潞州。蜀国左匡胜马步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安思谦诬陷杀害了张掖，废除了赵廷尹，蜀国人都厌恶他。蜀主派他率兵救援王景崇，安思谦拖延不进，没有功劳，内心惭愧恐惧，感到不安。自从张掖被杀后，宫门守卫更加严密，安思谦认为这是怀疑自己，言语多有不敬。安思谦主管宫廷警卫，常杀死士兵来树立威势。蜀主检阅卫士，发现有年纪尚壮却被安思谦排斥的人，又留下登记在册，安思谦杀了他，蜀主心中不平。安思谦的三个儿子安义、安嗣、安义倚仗父亲的势力暴虐横行，成为国人的祸患。翰林使王藻多次进言说安思谦心怀怨恨，将要造反。丁四日，安思谦入朝，蜀主命令壮士击杀了他，连同他的三个儿子。王藻也因擅自开启边境奏报的罪名被一起诛杀。北汉军队驻扎在梁侯驿，昭义节度使李云派其将领穆令军率领步兵骑兵2000人迎战，李云自己率领大军在太平驿筑垒驻守。张元辉与穆令军交战，假装战败而逃，穆令军追击，伏兵发起，杀死穆令军，俘虏斩杀士兵1000多人。李云逃回上党，还城自首。李云就是李荣，为避皇上明讳而改名。后周世宗听说北汉主入侵，想亲自率兵抵御，群臣都说刘崇自从平阳逃走以来，形势窘迫，士气沮丧，一定不敢亲自前来。陛下刚刚即位，先帝陵寝尚未完工，人心容易动摇，不宜轻举妄动，应该命将帅去抵御。皇帝说刘崇庆幸我国有大丧，卿是朕年轻心力，有吞并天下之心，这次他一定会亲自前来，朕不能不去。冯道坚持争辩，皇帝说从前唐太宗平定天下，未尝不亲自出征，朕怎敢贪图安逸。冯道说不知陛下能否成为唐太宗。皇帝说凭我兵力的强大，打败刘崇如同山压鸡蛋罢了。冯道说不知陛下能否成为山。皇帝不高兴。只有王普劝皇帝出行，皇帝听从了他。三月乙亥朔日，蜀主加封捧圣控贺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孙汉韶为武信节度使，赐爵乐安郡王，罢免其军职。蜀主鉴于安思谦的跋扈，命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圭等10人分别掌管禁军。北汉军乘胜进逼潞州。丁丑日，诏命天雄节度使符彦卿率兵从磁州固镇出发，出现在北汉军背后，以镇宁节度使郭崇为副将。又诏命河中节度使王彦超率兵从晋州向东出击，拦截北汉军，以保义节度使韩通为副将。又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辉、义城节度使白仲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率兵先赶往泽州，宣徽使向训监督他们。白仲赞是献州人。辛巳日，大赦天下。癸未日，皇帝命冯道护送灵柩前往山陵，任命郑仁惠为东京留守。已有日，皇帝从大梁出发。庚寅日，到达怀州。皇帝想日夜兼程快速前进，控贺都指挥使真定人赵朝私下对通事舍人郑好谦说，贼寇气势正盛，应当稳重行事来挫败他们。郑好谦告诉了皇帝，皇帝发怒说你怎么得到这话，一定是被人指使，说出那人救活，不然必死。郑好谦如实回答，皇帝命令将赵朝和郑好谦一起带上刑具，关押在怀州监狱。壬辰日，皇帝经过泽州，住宿在泽州东北。北汉主不知道皇帝到达，经过潞州而不攻打，率兵向南，这天晚上驻军在高平以南。癸巳日， 后周前锋与北汉兵遭遇，发起攻击，北汉兵后退。皇帝担心他们逃走，催促各军急速前进。北汉主将中军布阵于八公园，张元辉率军在其东，杨衮率军在其西，军阵颇为严整。当时河阳节度使刘慈率领后军还未到达，众人心里危惧，但皇帝志气更加锐利，命令白仲赞与侍卫马步都于后里仲进率领左军在西面，樊爱能、何辉率领右军在东面，向绪、史彦超率领精锐骑兵在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领禁军护卫皇帝。皇帝披甲骑马，亲自到阵前督战。北汉主看见后周军队人数少，后悔召来契丹，对诸将说：“我只用汉军就可以打败他们，何必用契丹？今天不仅要攻克周军，也可使契丹心服。”诸将都认为对。杨衮策马向前观望周军，回身对北汉主说：“这是强敌啊，不可轻率进攻。”北汉主捋着胡须说：“时机不可错过，请您不要说了，试看我如何作战。”杨衮沉默不高兴。当时东北风正大，一会儿突然转为南风。北汉副枢密使王延嗣派司天监李毅禀告北汉主说：“时机可以作战了。”北汉主听从了他。枢密直学士王德忠拉住马将劝谏说：“李毅该杀，风是这样，哪里是帮助我们的？”北汉主说：“我的计划已经决定，老书生不要乱说，再说就杀了你。”指挥东军先进攻，张元辉率领1000骑兵攻击后周右军。交战不久，樊爱能、何辉率领骑兵先逃跑，右军溃散，步兵1000多人脱下铠甲高呼万岁，投降了北汉。皇帝看到军事危急，亲自率领清兵冒着箭矢督战。太祖皇帝当时担任宿卫将领，对同僚说：“主上如此危险，我们怎能不效死？”又对张永德说：“贼寇气焰骄横，全力作战可以打败他们。您的部下有很多能左手射箭的，请率兵从高处向西出击，作为左翼，我率兵作为右翼来攻击他们，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张永德听从了他，各自率领2000人进战。太祖皇帝身先士卒，持马冲击敌军锋芒，士兵拼死作战，无不以一当百，北汉兵溃败。内殿直下金人马仁宇对众人说：“让天子受敌，还要我们干什么？”跃马拉弓大喊，接连杀死数十人，士气更加振奋。殿前又翻行守马权益对皇帝说：“贼寇气势已尽，将被我们擒获，希望陛下勒马不动，慢慢观看诸将打败他们。”随即率领数百骑兵冲入敌阵。北汉主知道皇帝亲自临阵，褒奖赏赐张元辉，催促他乘胜进兵。张元辉向前冲击敌阵，马跌倒，被后周兵杀死。张元辉是北汉的骁将，北军因此丧气。当时南风更盛，后周兵争相奋击，北汉兵大败，北汉主亲自举起红旗收兵，不能阻止。杨衮畏惧后周兵的强大，不敢救援，而且怨恨北汉主之前的话，率领全军撤退。樊爱能、何辉率领数千骑兵向南逃跑，拉弓露刃，抢劫辎重，一夫惊恐逃走，损失很多。皇帝派遣近臣和清兵军校追赶告谕制止他们，没有人肯奉诏，使者有的被军士杀死，军士还扬言契丹大军到来，官军战败，其余部众已经投降敌人了。刘慈在路上遇到樊爱能等人，樊爱能等阻止他，刘慈不听，率兵向北。当时北汉主还有剩余部众10000多人，凭借山涧布阵，傍晚刘慈到达，又与各军攻击他们，北汉兵又败，杀死王延嗣，追到高平，僵尸满山谷，丢弃的御用物品及辎重器械，各种牲畜不可胜数。这天晚上，皇帝宿营在野外，抓到投降敌人的步兵全部杀死。樊爱能等听说后周兵大胜，与士兵逐渐返回，有的到天亮还没回来。甲午日，皇帝在高平休整军队，挑选北汉降卒数千人编为孝顺指挥，命前武圣行军司马唐景思率领他们，让他们束手怀上，其余2000多人赐给物资装备遣散。李谷被乱兵逼迫，偷偷逃窜到山谷中，几天后才出来。丁酉日，皇帝到达潞州。北汉主从高平披着粗布衣，带着斗笠，骑着契丹赠送的黄牛马，率领100多骑兵从雕刻岭逃回，夜里迷路，俘虏村民做向导， 向导误将队伍带向晋州，走了100多里才发觉。杀死向导，昼夜向北奔逃，所到之处得到食物还没来得及举筷，有人传说后周兵到来，就仓皇离开。北汉主衰老疲惫，靠在马上，昼夜奔驰，几乎不能支撑，勉强进入晋阳。皇帝想诛杀樊爱能等人来整肃军政，犹豫未决。己亥日，白天躺在行宫帐中，张永德在身边侍奉。皇帝拿这件事询问他，张永德回答说，樊爱能等人向来没有大功，愧居节度使之位，望敌先逃，死不足惜。况且陛下正要削平四海，如果军法不力，即使有熊皮之士百万之众，又怎能使用他们？皇帝把枕头扔到地上，大声叫好，立即收捕樊爱能、何辉及所部军使以上70多人，斥责他们说，你们都是历朝老将，不是不能作战，如今望风奔逃，没有别的原因，正是想把我当作奇货卖给刘崇罢了，全部斩首。皇帝因为何辉先前守卫晋州有功，想免他一死，后来认为军法不可废弃，于是一起诛杀，而赐给棺木送回安葬。从此骄横的将领、怠惰的士卒开始知道畏惧，不再行姑息之政了。庚子日，赏赐高平之战功劳，任命李仲进兼中武节度使，向训兼义城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张永德极力称赞太祖皇帝的智勇，皇帝提拔太祖皇帝为殿前都虞后，兼任延州刺史，任命马仁宇为控贺弓箭指指挥使，马全义为散原指挥使。其余将校升迁受职的有几10人，士卒有从行伍中提拔为主管军饷的。释放了被囚禁的赵朝，北汉主收集散兵，修缮铠甲兵器，完善城防壕沟来防备后周。杨衮率领部众向北驻扎在代州，北汉主派王德忠送杨衮，趁机向契丹求救，契丹主派王德忠回报，答应发兵救援晋阳。壬寅日，任命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为副，向训为都监，李仲进为马步都虞后，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率领步兵骑兵20000从潞州出发。仍下诏王彦超、韩通从阴地关进入，与符彦卿合军前进，又任命刘慈为随驾部署，保大节度使白仲赞为副。汉昭圣皇太后李氏在西宫去世。夏季4月，北汉于县投降，符彦卿驻军晋阳城下，王彦超进攻汾州，北汉防御使董希言投降。皇帝派莱州防御使康延昭进攻辽州，密州防御使田琼进攻庆州，都没有攻下。共备库副使太原人李谦普单人匹马去劝说辽州刺史张汉超，张汉超立即投降。乙卯日，将圣神公肃文武孝皇帝安葬在松陵，庙号太祖。南汉主任命高王刘弘邈为雄武节度使，镇守雍州。刘弘邈因为齐王、镇王相继死在雍州，坚决推辞，请求担任宫廷宿卫，不被允许。到达雍州后，将正事委托给辽左，每天饮酒祈祷鬼神。有人上书诬告刘弘邈图谋作乱。戊午日，南汉主派甘泉公使林延玉赐毒酒杀死了他。当初皇帝派符彦卿等人北征，只想在晋阳城下炫耀兵力，没有计划攻取。进入北汉境内后，当地百姓争相用食物迎接后周军队，哭着诉说刘氏赋税徭役的沉重，愿意供应军需，帮助攻打晋阳。北汉州县相继有投降的。皇帝听说后，才开始有兼并的意图，派使者前往与诸将商议，诸将都说粮草不足，请暂时班师以等待下次行动。皇帝不听。不久，各军数十万人聚集在太原城下，军士不免抢劫掠夺，北汉百姓失望，逐渐聚守山谷自保。皇帝听说后，迅速下诏禁止抢劫掠夺，安抚农民，只征收今年的租税，并且招募百姓缴纳粮食，授予不同等级的官职，还征发泽州、潞州、晋州、绛州、磁州、齐州以及山东附近各州的百姓运送粮食来供应军队。几位日，派李谷前往太原计算调度粮草。庚申日，太师、中书令嬴文义王冯道去世。冯道年轻时以孝顺谨慎闻名，唐庄宗时期开始显贵， 此后历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为人清廉简朴，宽厚宏大，别人无法测知其喜怒，滑稽多智，随波逐流，取悦于人。曾著《长乐老序》，自述历朝荣耀待遇的情况，当时人往往推重他的德性度量。欧阳修评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纲维，四个纲维如果不能伸张，国家就会灭亡。礼义是治理百姓的大法，廉耻是立身处世的大节。何况作为大臣而没有廉耻，天下怎么会有不混乱，国家怎么会有不灭亡的呢？我读冯道写的《长乐老序》，看到他自述这些事，引以为荣，这可说是没有廉耻的人了，那么天下国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五代时期找到保全节操的士人三人，为国事而死的臣子十五人，都是武将士兵，难道在儒者中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是不是因为高尚节操之士厌恶时代的混乱，轻视那个世道而不肯出来呢？还是统治天下的人不值得他们顾念，因而不能招致他们呢？我曾经听说五代时有个叫王宁的人，家在青州，齐州之间担任国州司户参军，因病在任上去世。王宁家一向贫穷，一个儿子还年幼，妻子李氏带着他的儿子背着王宁的遗骸回乡，向东经过开封，在旅社停下，主人不接纳他。李氏看看天色已晚，不肯离开，主人拉着他的手臂把他推出去。李氏仰天痛哭说，我作为一个妇人不能守节，而这只手竟然被人拉过。于是拿起斧头自己砍断手臂，看到的人为他感叹流泪。开封尹听说了这件事，向朝廷上报，优厚的抚恤李氏，并鞭打了那个旅社主人。世人不爱惜自身而忍耻偷生的人，听到李氏的风范，应该稍之惭愧了吧。陈司马光说，天地设立位置，圣人效法他来制定礼法，内有关涉夫妇的，外有关涉君臣的，妇人服从丈夫，终身不改，臣子侍奉君主，到死没有二心，这是人道的根本原则。如果废弃了它，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范质称赞冯道德性深厚，沿袭古事才能宏大，气量宽广。虽然朝代变迁，人们没有非议之言，像巨山一样屹立，不可动摇。臣愚昧地认为，正派的女人不嫁给两个丈夫，忠诚的臣子不侍奉两个君主。作为女人不正派，即使再有华丽的容貌，织绣的巧手，也不足以称贤。作为臣子不忠诚，即使再有才能智谋，治理政绩的优异，也不足以称贵。为什么呢？因为大节已经亏缺了。冯道担任宰相，历经五个朝代，八个姓氏的君主，如同旅店看待过客，早晨是仇敌，晚上就成为君臣，变换面孔和言辞，竟毫无惭愧之心。大节如此，即使有小的善行，哪里值得称道呢？有人认为，自从唐朝灭亡，群雄奋力争夺，帝王心肺，远的十多年，近的三四年，即使有忠诚智慧的人又能怎么样呢？在那个时候，失去臣节的不止冯道一人，难道能单独归罪于冯道吗？臣愚昧地认为，忠臣忧虑公价如同私家，见到危险就献出生命，君主有过错就极力劝谏力争，国家败亡就尽节而死。明智之士，国家有道就出来，国家无道就隐居，或者隐藏踪迹于山林，或者悠闲地担任低微官职。如今冯道被尊宠，则位居三师之首，权力任用则列于诸相之首，国家存在实则一为两可，拱手沉默，窃取官位，空食俸禄；国家灭亡时，则图谋保全，苟且免祸，迎接朝拜，劝进新君。君主则兴亡接连不断，冯道则富贵自如，这是奸臣中的特别者，怎么能与他人相比呢？有人说，冯道能在乱世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这也算是贤能了。臣认为，君子有杀身以成人，没有求生以害人，怎么能单单以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为贤呢？那么道之病死而子路被剁成肉酱，到底谁贤呢？而且这不只是冯道的过错，当时的君主也有责任，为什么呢？不正派的女人，中等世人羞于娶为妻室，不忠的人，中等君主羞于用为臣子。他在前朝担任宰相，说到忠诚则是背叛君主侍奉仇敌，说到智慧则使国家成为废墟。后来的君主不杀他，不抛弃他， 反而再次用他做宰相，他又怎么肯对我尽忠而能为我所用呢？所以说，不只是冯道的过错，也是当时君主的责任啊。辛酉日，符彦卿上奏说，北汉献州刺史太原人韩光愿、兰州刺史郭炎都举城投降。当初符彦卿有个女儿嫁给了李守贞的儿子李重训，相面的人说他命贵，应当成为天下人的母亲。李守贞高兴地说，我的儿媳妇尚且能做天下人的母亲，何况我呢？于是造反的决心就决定了。等到失败，李重训先自杀了自己的弟弟妹妹，然后轮到符氏。符氏藏在帷帐下面，李重训仓促寻找不到就自刎了。乱兵进入后，符氏安坐在厅堂上，呵斥乱兵说，我父亲与郭公是兄弟，你们不要无礼。太祖派人把他送归给符彦卿。等到皇帝镇守澶州时，太祖为皇帝娶了她，壬戌日立为皇后。皇后性格温和贤惠而明达果断，皇帝很敬重她。王彦超、韩通攻打石州，攻克了，活捉了刺史安彦进。癸亥日，庆州刺史李廷惠投降。庚午日，皇帝从潞州出发赶赴晋阳。癸酉日，北汉新州监军李勤杀了刺史赵高和契丹翻译官杨诺孤，举城投降，任命李勤为新州刺史。王奎上表请求将节度使府治所再迁回朗州。